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我是许成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关注一下布里斯班申奥哈。说到因为疫情呢而延期的2020东京奥运会呢，即将于本周五是举行开幕式，而奥运圣火的主火炬也极有可能在未来2032年的时候呢，再次于澳大利亚被点燃。那就要说到哈，那布里斯班是作为那一届唯一的候选城市，能否获得举办权呢，是极将揭晓。推迟了一年哈，疫情难挡，那尚未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呢，或将是一场在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方面都大打折扣的赛事。那么我们说时隔11年，到了2032年的时候，那奥运会对于昆州哈乃至澳大利亚而言，是经济复苏的包袱呢，还是树立形象的一个助力的？那您会支持布里斯班主办2032年奥运会吗？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话题就是布里斯班欢迎您欢迎奥运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那说到国际奥委会哈，即将于今天在东京举行投票哈。那前面也说到，作为2032年奥运会目前唯一的候选城市，那主办地能否花落布里斯班呢，也是即将要被揭晓。那说到在2月25号的时候呢，那国际奥委会呢是一致同意把昆士兰首府城市布里斯班是列为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地之一。那布里斯班呢，在许多的申办城市当中哈，是受到了组委会的青睐。那当时除了这个布里斯班呢，申办2032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城市，还有这个卡塔尔的首都多哈，那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哈，德国的莱茵鲁尔地区哈，以及中国的两座城市成都和重庆。那么之后到了6月10号的时候呢，国际奥委会是举行会议哈，这是决定呢提议把布里斯班作为唯一的候选城市呢，来提交全会哈进行表决。虽然说感觉好像是唯一的这个候选城市是囊中之物哈，但是呢，国际奥委会也会与这个卡塔尔、这个匈牙利、德国、还有印尼啊和荷兰等国呢进行一些磋商。那奥委会呢，在2019年的时候是改革了奥运会举办地的产生机制哈，不再采用以前确定数个官方候选城市然后再投票表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国际奥委会呢也成立了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来取代此前的评估委员会，那负责呢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推荐多个或者是单个候选城市。那布里斯班呢，就是在这个制度生成之后第一个用这种方式被推荐的城市。那据相关报道呢，布里斯班的申办预计运营成本至少是45亿澳元，那将会得到联邦和昆州政府的联合资助。那布里斯班呢，将会使用 84% 的现有和临时场馆。那除了赛艇运动需要新的基地之外呢，大部分运动项目呢将会在现有的场地举行。那主办2032年奥运会呢，预计会为昆州带来61亿美元的收入。那刚才说的成本至少是45亿啊，并且且呢，为澳大利亚带来134亿美元的收入。好，那接下来分享一篇是来自澳华财经在线的一篇文章哈，题目叫做布里斯班奥运梦更近，阳光之州何以期待哈。那文章是这么分析的，在2020年的时候呢，新冠疫情之后啊，昆州大兴土木拉动经济，目前布里斯班有价值200亿澳元的大型开发项目呢正在进行中，以及495亿澳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的发展项目呢包括有价值54亿澳元的跨河铁路，价值30亿澳元的皇后后码头赌场和布里斯班的机场升级。那么在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呢，人们会期待悉尼或者整个新州都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回报。那么在1993年的时候呢，这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就预测悉尼奥运会会在1991年到2004年呢这个期间为澳大利亚增加70多亿澳元的经济产出。但是在比赛之后的这个评估呢就不那么乐观了。一位学者约 翰·马登和詹姆斯·古塞克呢，在07年发表的一个经济模型就发现呢，悉尼奥运会啊，导致97年至05年期间家庭和政府消费整体下降了21亿澳元。那纳税人出资兴建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呢，确实也推动了悉尼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学家 Terry Rosley 呢，也估计说，在奥运会的前两年里呢，悉尼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接近 5%， 但是2000年的时候哈，这个奥运会举办的同一年，悉尼的经济却增速是急速下降，而且还保持低迷了一段时间。那所以说呢，为举办奥运会而进行大规模投资哈，效果一般可能会在几十年之后才显现出来。那么20年之后的今天，很明显呢，举办奥运会也看到了为悉尼带来了一些重要的长期的经济收益。好，前面也说到哈，这个奥运会2020年原定于东京举行，现在是21年举行哈，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这个影响力方面，都可能是一个大打折扣的东京奥运会。好，稍后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数据哈，看看东京奥运会目前已经花了多少钱哈，那能不能回本哈，也有些经济数据的分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同时我们的发言规则是8点50分之前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点50分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哈，请合理利用自己的发言时间，不对他人的评论呢做过多的评论哈。好，那我们先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今天第一位是 Harry， 上午好 Harry。
Good morning everyone，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如果我还能活到那一天的话，
这是为什么会那么说？才11年之后嘛，还是很有可能的呀。对呀、
啊。因为这个事实上是这么多人。世界上这么多人将近会死掉，
就会疫情哈，你是说对、比较担心
会死掉、每个人都是非常担心的，都是很担心的。也就是说，这个体育是为了什么呢？我想不光是为了经济，体育我想是就是好不想好玩，竞技啊。竞技
就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这种精神哈，就
就是 challenge， 就挑战，
对，挑战，对，
挑战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挑战健康，
身体极限哈。您的意思是对，
就是目的，体育总的目的，就是我认为应该是为的是健康，事实上就是为了健康，他是利用就是挑战的精神，
对，
啊。就是掐着你就挑战的精神呢，就是赢对方，啊，就是总的目的就是大家的是健康，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对健康的挑战，就是这是一个挑战，啊，然后说这个不光是为了金钱，是吧？当然这个金钱也是一部分了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这个对健康的挑战，所以呢，就是。看澳大利亚是不是能够经受得起这次的挑战？你看呢？
就像十一年之后哈，就说十一年之后我们很难说疫情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就真的是
过两年嘛，差不多都有可能的。
对，就是说像疫情对于很多国家的经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我今天那个提问角度也说，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经济能恢复成什么样子哈，但是举办奥运会的话，就是你能就是投入很大，如果要是一切正常，挣的也不少，但是这是会不会就是如果要是这个资金链就是比较玩不转的话，会不会也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包袱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角度，
但是对大家都应该看得到的，Australia is a really really lucky country， 它非常非常幸运的国家，因为它这次疫情，你看、一般都是发生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小的国家和地区，啊，这是最主要的特点。是不是？
对，澳大利亚四面环海，相对安全一些，就是边境管制容易一些。
人口密度绝对稀少。这个距离，这个感染的距离啊，跟城市这个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个要看到这个一点。
Harry， 不好意思，因为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想问一下，如果要是没有疫情的话，就纯粹就是一个举办，因为您一直在倡导这个体育精神哈，就是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只是从体育精神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您会欢迎 Brisbane 来主办奥运会吗？
也是的。
嗯，
就是你看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
嗯，
尤其是那个尤其是各方面的，
嗯，
最主要有总体实力，包括政治经济，啊，现在是健康，是现在这个是医学是最要紧的，
是
吧？
嗯，
现在摆在文献就是看这个政府是不是抬举领导到我们国家走向哪一边。
嗯，好，谢谢 Harry， 好，谢谢您的发言，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奥林匹克就是到我们澳大利亚是不是欢迎？这个奥林匹克和其他体育活动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奥林匹克呢，最早在希腊发生以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变，我们呢其实是通过一种体育活动，你也可以说是通过一种体育游戏来进行比赛。这个伟大的诗人歌德说过，就每一步都被追求了一个自由以后，那我们的这个目标就非常明确，也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应该是有一个目标和一个价值。而这个黑格尔呢也讲，这个游戏啊是比正经事啊更正经的一件事情。我们通过这个奥林匹克的体育比赛这么多年的历史，我们逐渐形成了很多很多的价值，但是每一项单项比赛的同时，我们产生了一种什么东西呢？对规则的严重的这个遵守，同时呢对人的这个尊严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认识。这个奥林匹克这个东西呢，有些人提到奥林匹克精神，但是奥林匹克精神呢是各有各的说法，同时呢也说了奥林匹克的格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奥林匹克有一个奥林匹克的宪章，这是跟其他体育活动都不一样的地方。在奥林匹克宪章里面有一栏叫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也就是它100多页当中的第11页，其中有这么几项，他说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为了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以期促进一个关心和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同时呢他还要希望创造一个呢尊重普遍的基本道德原则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奥林匹克跟其他运动不一样的地方，他通过体育比赛产生了这么一些高尚的基本的价值原则，而这些基本价值原则在我们奥林匹克的历史当中呢，可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遵守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遵守。比如说1936年的纳粹奥林匹克，19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奥林匹克，这些时候呢，对人权、人类的尊严和基本道德原则呢，都进行了没有底线的破坏。所以你说，如果说在这些迹象没有改变之前，啊，没有改变之前，你问我是不是欢迎我们？我们布里，当然了，我们作为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有一个这么热闹的事情，我原则上讲的是喜欢的，但是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我个人的观点，我是不大赞同奥林匹克以这种方式继续延续，它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变革，否则它就脱离了奥林匹克主义基本价值原则啊！这个东西是我们体育活，是奥林匹克这项体育活动给我们最最最最深的一个印象。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说，要想欢迎可以，但有条件，希望遵守奥林匹克主义基本价值原则，尊重它，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中来。期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布里斯班欢迎您，您欢迎奥运吗？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那再次提醒大家，悉尼大悉尼地区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包括中央海岸、蓝山、五伦贡和 Shell Harbour。 在7月30号之前，非必要的企业必须对公共关闭，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线或通过定点取货的方式运营。如果您拥有非必要业务，并且您的员工有居住在 Fairfield、Canterbury、Bankstown 和 Liverpool 地方政府区域，那么他们的出行将会受到限制。更多信 信息也请您访问新州政府的网站 nsw.gov.au。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新冠疫情之后哈，时隔11年之后的2032年奥运会，对于这个昆州乃至澳大利亚而言，是经济复苏的包袱还是树立形象的助力？您支持布里斯班主办2032年奥运会吗？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布里斯班欢迎您，您欢迎奥运吗？热线电话1300-799-3323，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啊。嗯。啊，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公民，我当然支持布里斯班举办奥运会。我觉得一个国家举办奥运会，一个城市举办奥运会，毫无疑问是会给这个地区的经济以及这个城市的建筑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契机，可以把很多的 infrastructure 也好，把很多东西都搞好，那么这应该是有利于这个城市今后的发展，
嗯，
并且也能带来很多的那个商业机会，对不对？即使奥运会结束以后，那么因所留下这些设施也能继续，因为它的那个城市的那个名义在名声在那边，所以它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旅游等等。至于说您刚才介绍的悉尼一下子在办完的那一年没有得到增长，我觉得这是因为在政府指导下那些所谓的专家们没有把这件事情搞好，没有做好相应的一些措施，能够使这些把它的利益发挥到最高点吧。
嗯，
这是我这样认为啊。我觉得对奥林匹克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对奥林匹克这个东西啊，太夸大化，太神圣化了，有点简直是有点云里雾里了啊！什么精神啊，什么东西？说白了一点，奥运会就是一个体育项目，体育项目讲究就是竞争，这个和平什么的没什么关系，竞争哪有和平可言呢？对不对？更何况什么在他上什么其他国家的那个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和政治挂上关系，那我觉得这是在侮辱奥运会，对吧？奥运会就是一个体育项目，体育项目就是竞争，表达了竞争，就挑战极限，一个竞争，对不对？在中间还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利益。您看到这个世界上每次比赛到处的广告收益，你看到一个足球运动员也好，一个足球员，他们的收入是多少？所以我们不要在这里呢，就是说，哎，不要在这里啊，我们不要过分的夸大所谓的奥运精神。一个奥运的所谓，刚才前面那位听众洋洋洒洒读了很多东西，我说来说去，我扳着手指都数过来，都和奥运不相干了。有什么相干？奥运会精神和和平才相干了。奥运是挑战那个极限，和这个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有什么相干了？对不对？至于你说某一个国家因为侵略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奥运会就支持他，这是明显的政治干涉，而是体育干涉政治了。
好，首先那就说到这个经济同奥运会的话，就是说虽然前面是拿悉尼奥运会做了一个比较，但毕竟我们说经历了新冠疫情，很多国家都元气大伤，那就说11年之后不能说经济恢复是什么样子，应该也是个复苏的阶段，包括在筹备期间可能会有很多的拨款，就是说可能要继续拨到这个筹备奥运会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那您会觉得主办奥运会在筹办期间会成为澳大利亚或者是昆州经济的一个负担吗？
在筹办期间，我们纳税人花了这么多钱，政府就应该拿出来为这个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城市的建设做好预示的准备。
嗯，
这些负担这是政府应该负担的，没什么好说的，
嗯，
对不对？
嗯，
你拿了这么钱干什么？这做政府资金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干这个用的，对不对？至于它今后11年以后将会产生怎么样，谁都不知道。但是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必须去做一件事情，你必须去努力去做很多东西。就像人们常常所说的，你向上帝祷告，要求上帝什么？给你精神，给你力量，给你资助，然后你自己给你还包括给你的智慧，对不对？然后由你自己去把这件事情解决，而不是你坐在这里等上帝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给你。
嗯，就像说，即便是成事在天，但是谋事依然在人，你的这个意思。
那当然，嗯，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你必须事先安排，你只有付出去做了，尽自己的努力去安排，结果当然是由老天来决定。但是你没有安排的话，那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嗯。
至于安排了以后将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有多大，那在于人们的智慧，在于政府的政策，在于我们所谓的那些专家们啊，那个经济学家们是否够 enough smart，
嗯，
对不对？
嗯，
由他们 来做出一个准确。所以一个国家在发展和政府有很多关系，
好，
一个国家不发展和中国也有关系。我们常常在说啊，中国怎么样，和中国就说中国现在中国飞跃了啊，和中国没关系了，和老百姓相关了。那个时候他把国家给甩在一边了。这些呢都是不现实的，
好，好，
这些都是没有不理智的评论。
好，谢谢史先生，好，谢谢，
好，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哎，是您，请说。
大家发言啊，很好啊。我补充一些好不好？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是搞专业的，这方面体育方面，对吧？那么现在这样，布利斯本举办呢，从显然来看呢，就是2032年就是他举办了，因为他是唯一的
候选，
候选，对吧？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知道，因为大家再对比一下56年的奥运会，就是在墨尔本，然后56年我忘了啊，
56年，
那么然后56年，然后呢在悉尼奥运会，那么这个问题呢，你看一个唯一的申请举办或者推荐国。那么大家呢，实际上国际政治国际专家啊，对体育方面呢，它是有一个界定的，特别是在疫情方面呢，大家都做出一个审慎的、比较审慎的那种申办的决定，这是当主办国了，就申请主办国，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有一个注意的倾向，就是会计公司也谈了，你现在通过奥运的消费或者是运动员的比赛来带动经济，这是可以认可的。但是有一个现象必须注意，就是你借钱消费，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就说就怕也可以借钱，那就怕这个资金链断了，就问题就大。对，
你知道悉尼奥运会吗？开幕以后10年将近，到67年左右吧，他已经当年炒了好多年了。所以我是搞体，我就在那种，后来再一点点，就做建了那个楼房啊，什么居民宿，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要注意，就是一个体育项目，这么多年来每4年举办一次，它面临是一个什么呢？改革或者更新的挑战。我们举个例子，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权力很大，它影响很大，但是你看到我是搞足球的 ，FIFA 已经在酝酿改革了。啊，所以他这个东西是管理者，你要面临一个就挑战是什么？
您指的奥委会的改革是具体哪一方面？就是
FIFA，OK， FIFA 他已经开始准备了足球比赛从一个半小时改为一个小时，上下半场是30分钟，然后呢采用无限制换人，然后呢采可能啊是试验已经开始了，没有实施。然后呢，采用呢就是罚出场，就是水球和篮球。
OK， 那可以给奥运会一些什么样借鉴呢？
那奥运会这个是很大的项目，我不能给借鉴，这个是要奥运会管理者来借鉴，不是我给他们推荐，对不对？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所以足球它有5个大的改革。
陈先生呢？
这个问题，
好，回到我们奥运会的话题，您觉得就是其实申办国蛮多的，最终奥委会决定只把 Brisbane 作为候选，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所以如果从您一个作为一个体育从业人士的话，你觉得 Brisbane 对于一个业内人士来说具有什么样的魅力？
这个问题你提得非常好啊，也很专业。这个魅力，首先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支持里斯本举办的，但是你必须要量力而行啊，不能借钱消费，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呢，作为奥运会现在来看，它必须面临一个改革，就是什么呢？可能要进行这个评估啊，就是国力的借鉴，对国力的界定。你像日本，现在日本奥运村已经有一例那个感染了疫情啊，怎么能不能宣布？因为它要稳定嘛。所以这么人口密度很高，国家实力一般的国家是否能适应，或者是否是适合举办奥运会，这个都是一个讨论。
那你觉得澳大利亚或者是昆州 Brisbane 具备这样的实力吗？
它具备这个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
它经济财力呢是令人担忧的，有理由担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讲到政治与体育。奥运会精神呢是讲究竞争，那么政治干涉体育呢，在国际上就是说一国对另外一国是不能干涉的，但他在本国他有政治行政政治管理的权利，就是说比如说我针对日本已经在奥运会发生这个事了，韩国把那个政就是这个反日的抗日那个领袖挂出去以后被奥运会制止了，那么悉尼澳洲也发生这个情况，原来那个黄金海岸一支足球队比赛时候打旗帜出来，结果澳洲足协就代表 FIFA 把他开除， 他很有推算。
嗯，
那么这个问题呢必须搞清楚，你把政治和体育混合在一起，什么战争啊，什么侵略啊，那么有一个例子举得最清楚了，我们必须谈一点。澳大利亚在这个跟英国联邦打仗，结果被德国俘虏了，德国人说你们澳大利亚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参加奥运会吗？所以这种问题啊不能再提了。就是政治管理是什么，他对自己的体育队，比如说澳洲就应该管理自己的那个体育团队，中国管中国，日本管中国，管好了你根据奥运会的精神去参加体育比赛。
嗯，
所以这样
就很多很多国际事务跟政治不相关的国际事务经常会出现一句话，就是说啊都不要政治化哈，就纯粹的来分析一下。
体育竞争是我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健康的需求。
好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大家来这个接受或者是参与的。
好的，
对不对？
嗯，
身材非常好。
好，谢谢陈先生。
面包很好，
好，
好好亮了。
好嘞，好，谢谢，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哈，期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布里斯班欢迎您，您欢迎奥运吗？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布里斯班欢迎您，您欢迎奥运吗？热线电话13007993正在开通，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再次提醒大家，大悉尼地区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包括中央海岸、蓝山、五伦贡和 Shell Harbour， 在7月30号之前，非必要的企业必须对公众关闭，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线或通过定点取货的方式运营。如果您拥有非必要业务，并且您的员工居住在 Fairfield、Canterbury、Bankstown 和 Liverpool 地方政府区域，那么他们的出行将被限制。更多信息也欢迎您访问新州政府网站 nsw.gov.au。好，现在是8:50哈，现场只有两位听众，所以说还是可以啊，就是每人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喂，
哎，是您请说，哎，是您请说，嗯。
我认为奥运精神，它的古代的时候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挑战人类的极限，
嗯，
是吧？
嗯，
这个经济价值是现代才产生的。你看，从你从这个就什么什么希腊古希腊的运动会，都是挑战人类的极限。你现在还是这样，百米跑9秒左右，然后你这个什么长跑那个。都是在一战当中，一个通讯员因为传达一个信息，跑了24小时，人死掉了，信息传达了，然后才产生这个项目，这不挑战人的极限吗？
嗯，
这跟其他的扯。另外，奥运会也是检验主办国的综合实力，参加国的综合实力，它就是这么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啊？你是忙给摆，你摆出来这个场面，摆出来看哪个国家是强还是弱，忙的就是一针见血。就是这个问题，中国第一次参加就有一个运动员啊，长跑运动员徐金晨啊，现在是770人一个大团队，中国强势到什么程度了？你们睁眼看一看。所以毛泽东说，增强人民体质，啊，发展体弱，增强人民体质，就是你现在体质强了，你这个抵抗力强啊，你就不容易感染啊。这不是好事吗？
嗯，陈先生，你也说到这个申办主办奥运是一个经济实力的体现。您觉得就是昆州、布里斯本、澳大利亚，就是在经过疫情之后，虽然说休养生息11年之后，有这个实力来举办奥运会吗？
有点玄乎。第一届奥运会2000年，我是澳大利亚的，我亲自也来的。
嗯，
你有很多优势，就是说你什么 Apple House 啊，什么这个就办。班丹贝奇全部就全世界都知道，
嗯嗯，
都来参加旅游了，都来，我的亲戚都来了，我来这个住在外国，我妈妈家，我两个亲戚来看，
嗯，
就是因为这个号召力，你不搞一个什么沙滩排球，哪个知道你什么一个班丹贝奇？
嗯，但现在你会觉得是不是疫情对经济影响？就是说号召力是不是先让会对这个经济复苏先让步一下？你会这么觉得吗？
你现在澳大利亚如果不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一个宗旨，强盛国家的经济力，你到时候你拿什么去办啊？你穷的都要掉裤子都要掉，都没有内裤都要掉了，你还搞什么搞？
你觉得十几年之后可能还是会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的余波？
如果按照澳大利亚现在这种执行的这些国策经济建设的话，只是注重这个什么意识形态啊这些东西，我看有点玄乎。
嗯嗯嗯，
我看有点玄乎。你跟2000年办的是个实力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中国关系那么好，赚了那么多钱，你当然有钱砸了。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啊。你这个后期这个经济价值要有个过程的，你得先拿出钱来把它扎进去。我就东西我不太看好。
嗯。
不过按照现在就现行政府这种经济政策，我不看好。
嗯，好的。
我是欢迎了。
嗯，对。
我当然是欢迎了。OK， 接受我的观点。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
Okay， 拜拜。
好，我们 OK， 好，我们再来接听啊，最后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啊，你好啊。
嗯，请说。嗯，
啊，就这样啊。我觉得都不要办了，因为现在的疫情的话呢，虽然有11年，问题的话呢，万一是奥运的话呢，花费了很多钱。
嗯，
再加上的话呢，你办好以后呢，剩下的这场馆呢都是掉空的。你看看那个鸟巢啊，那个水地方，而且你布里斯本不是一个体育的大省。啊，墨尔本就无所谓了，有那个足球啊，有羽毛那个什么网球啊，很多比赛啊，所以呢利用率呢比较高。如果你啊办，你现在的这个疫情呢，基本上我们负债累累的，那么还要联邦政府拨款过去，你要先搞好经济，你办可以办，推迟，迟了20年以后啊，你强大了。那个时候你现在经济一塌糊涂，你哪有钱呢？同中国关系也搞不好，这些人不是搞经济的，这些政客都是都是搞政的，那外交他不是是搞好关系然后做好生意，他基本上就同人家过不去的，是吧？问题就是一个政治的基础，就是经济嘛。你没有强大的经济，你怎么搞政治？怎么搞体育？怎么搞军事呢？所以没用的，就是累了我们的，到时候亏了本啊，听起来很好，增加就业机会。你做好那个场馆都是雕空的，你浪费呢。你不如建好几个宿舍，建好那个房子压下去啊，然后呢，工作多点，搞什么？有长期式发展那个基础，不是现在那个就是为了11年建了10年，而且澳洲建东西很慢很慢的，就是我们这里建一个立交桥的这个地铁上面上盖，不要那个缺费那个红绿灯，都搞了差不多2年，就是那么大概500米吧。这连得起来的引桥到下去过一个缺水都要差不多2年，你办这个场所弄什么，还要他人力也不够，还要墨尔本那些有基础的大公司啊人力跑过去那边出差去干，也要给很多钱啊费用，他原材料水泥厂都没有啦，在那边怎么还要墨尔本，好吧，墨尔本是一个制造业比较发达的，要跑过去。你办的话最好在雪梨和墨尔本有基础，再装修一下，再看过一下，那又省钱又好啊。所以这个不要形式上，这个有时候政治家是头脑发热，他以为哎呀我们可以推广布里斯本啊，是一个有个大堡礁，有个深山有什么，其实你呢同人家关系好，多给人来，特别是中国人啊，很向往来的，你搞好关系，人家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几千、几万、几亿过来的，不用你那么亏本去的了，好吧？所以呢，在同中国做生意呢，澳洲呢为了推的那个红酒呢，已经每年300多万，我每一年回去看到国际红酒节，香港、广州、上海、北京，看着他们花的钱，就是为了这一次。从中国过意不去，船都泡水了， 现在连南非的红酒都卖得贵过我们墨尔本的，我们墨尔本的慢慢我们澳洲的这些南澳啊那些都跌了价了，好吗？
好的。
你要搞经济好，有经济基础才去发展那个什么啊，那个体育啊。
好，谢谢刘先生哈。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我们时间到了，感谢您。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哈。那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特别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哈，也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布里斯班欢迎您，您欢迎奥运嘛，后有一个网上的投票哈，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上面表达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哈。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即将收听到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与您的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